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感谢您收听《温馨接送情》，这是第109集了。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在我们遇到家人生了比较严重的病，或者是家里有身心障碍的家人时，身为照顾者的您，是不是有很多困难呢？我想是的。在过去的节目里面，我也常常分享了在我开富康巴士接送身心障碍朋友去医院的时候家人们的情绪。今天呢，我想要聊一聊在环境中的一种现实，就是住家环境。像我的父母亲住在都市里的老旧公寓，是四层楼里面的三楼，家里只有楼梯没有电梯。那么父母亲年纪大了，在没有生病以前，因着年纪上下楼已经慢慢显得吃力，何况当年他们都还习惯自己上菜市场买菜，也为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孙子们能够吃到好吃的菜色，他们会很用心的去挑选。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们体力有限，出门的次数少了，即使出门买菜的种类跟项目也少了，以免回家的时候提不动。虽然我们很愿意帮忙采买，但毕竟过去我们不是经常陪着去买，哪个摊位便宜，哪个地方的菜质量好，父母亲想吃什么也不是每天都一样，所以我们很少的主动买菜带过去，除非像是米啊、洗衣粉啊，一些比较重的生活需求用品，我们可以去买。那么青菜、鱼肉这些就很少买了，但这些都还是可以调整的时期。后来因为父亲跌倒了，脑袋里面有血块，然后有一点老人痴呆，记忆力退化。我的母亲呢，也后来因为跌倒，两个髋关节也换了，所以走路跟爬楼梯都显得非常的困难。我们还庆幸在我们遇到的困难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台湾长照 2.0 的福利政策，有许多专业的无障碍机人车司机或者是车队，他们有自己准备了爬楼梯机，来方便像我们这样住在老旧公寓的住户可以协助父亲母亲上他的爬楼梯机上下楼，然后上他们的车再送到医院去，或者从医院接回来，再利用爬梯机送回三楼的家。话说回来，这个服务它并不便宜，因为这些合法的安全性高的爬梯机对司机来讲成本很高。在几年前，日本欧洲的机种大概要20-30万，后来在我们内地也有设计了更方便的爬梯机，那个时候进来听说要10万上下，所以换算成他们的服务成本，以三楼来说，上楼一次800块台币，下楼再付800块台币，光是老人家一次回诊上下楼先花1600，还不包含车资啊。所以呢，我们也没有经常的安排长辈去看医生或者是额外的复健，毕竟他们那时候都已经80多岁快90岁了。所幸台湾长照 2.0 也开发了补助爬梯机的费用，所以我们只要凭着服务的收据，我们可以向卫生局单位啊来申请长照的补助，让我们做家属的可以减轻一点压力跟负担。 今天想要跟您再聊的是，不知道您住在台湾里面的电梯滑下吗？一般我要讲的就是七层楼高，或者高一点矮一点，但是呢，不仅有地下停车场，还有电梯。可是这个电梯，它是从你一楼社区的大门进来之后，必须先爬三个到五个甚至六个的阶梯高度，然后才能去坐到电梯。据说那个时候这样的设计是因为一些地区它比较容易在天空下了好大雨的时候，社区大厅庭院会容易淹水，所以他们把电梯这样子精密的设备就垫高了。虽然它也进地下停车场，但是偏偏就是一楼大厅要回到二三四五楼的时候，这个前面有这几个阶梯，让现在住在里面的人，如果刚好像我父亲母亲一样，即使是生病了要坐轮椅了，有电梯可是还得下这几个阶梯，那怎么办呢？有的病人他能够走一下也就算了，有的是根本没有办法离开轮椅，而家里的年轻人也没几位，有的还要上班，唯一照顾的可能就是一个女儿或者是媳妇，家里也没有请外籍看护。像这种情形，以我在服务富康巴士这九年来倒是常常遇到，这些家人们也特别的辛苦。有些他的楼梯的角度还可以，没有太高太斜，所以他们可能做了定做的木板或者是金属的铁板，让坐的轮椅的病人可以一前一后有人照顾的情况之下，让他下到一楼然后上车。可是下楼容易，上楼就得花更多的力气，虽然是三到六个台阶，但是小小的台阶让这些住户觉得非常的辛苦。而我们富康巴士呢有规范，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帮忙他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安排接受专业的训练，能够去协助控制他们轮椅的安全。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等他们下来之后，帮忙把轮椅上到车上，然后固定他的轮椅跟人身的安全。所以这些人怎么办呢？有的有认识好心的计程车司机，或者是长照车队的驾驶，他可能付100-200的小费请司机帮忙。这些部分没有公定的价格，万一司机跟家属没有谈好，一次两次就算了。可是您知道，常常都是好几年的一个病痛期，他都要去看医生，都要去复健或是做针灸等等，所以家人也没有办法每次都这样付额外的费用啊。不要小看这短短的一个小阶梯，你说我刚刚介绍有爬梯机很好啊，可是你知道爬梯机出来服务的费用每一次是从600或者700起跳，不管它是一楼还是二楼，如果到了三楼四楼五楼，可能是每到一层楼就要再加100块，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行情价，而不是政府规定的行情价。所以它只有三到五个阶梯，它就必须付600-700，那不是更吃力吗？曾经呢，我有分享过一位同事，他们家长辈的房子就是配合了都市更新，马路拓宽，结果公家单位把他们那栋公寓的楼梯的那一块土地整个铲掉了。那么因为地点坪数尺寸还有他们私有的领域不够再盖楼梯，在当年他们只有楼上楼下的邻居自己再多花一点钱，按着现有仅存的一点小面积做了一个绕圈圈式的铁质楼梯。那个楼梯不仅宽度很窄，而且旋转的角度也比较高，但是没有一部现在的爬梯机能够使用在那个上面。现在我的同事父亲出了车祸要去看医生，我帮他介绍了好几款的爬梯机的计程车司机，他们司机一去看都不能够帮忙，怎么办呢？ 只好花五六千块去请民间的救护车，然后呢，在救护车上的两名壮汉就协助用最安全的方式将老人家抬上楼送下楼。这样的叙述你能够想象那个困难吗？可能你真的就是住在这样的房子，家里也真的有长期生病的病人，是不是百般无奈呢？说实在话，花钱请受过训练的民间救护车的壮丁，这是唯一的办法了。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家人都平平安安，不要老化得太快。现在呢，我们台湾的社会已经进入了高龄化，这些小小的困难带给政府其实影响不大，甚至他们也没有去注意，可是对于家属来讲却是很大的不方便。希望很快的就会有人发明更多可以协助的工具来解决这些家庭的困难，给病人更多一些行动上的自由。温馨接送情今天就为您说到这里。那么乐师傅还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件事，我因为最近一两年有胃酸逆流的毛病，常常这个胃酸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会冲到喉咙这一块，所以伤到了我的声带，以至于我一个录音不能够使用喉咙太久，我就会沙哑，必须休息几分钟再回来讲话。在此的情况之下，我必须要配合医生的嘱咐乖乖的休息一段时间，因此温馨接送情暂时要做到109集了。我们很希望很快的就可以再回到线上跟大家见面。最后呢，也祝福所有收听的朋友跟您的家人都健康平安，希望我们很快就可以再见面咯，拜拜。